抽一点空闲，挤一点时间，听一会儿圣书，让生命圣善。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听书栏目。
五，往耶路撒冷的路上，路加九章五十一至十九章二十七节。三部对观福音都只记述一次耶稣前往耶路撒冷的旅程，这次旅程的终点就是他的受难、死亡和复活，但其中只有路加圣使强调了把耶路撒冷当作旅程终点的神学目的。换言之，路加圣使把耶稣在世的宣讲事工与他的苦难完全连接在一起了。前往耶路撒冷的旅程成了他的命运之旅，也成为整部路加福音架构的主轴及其表达神学观点之所在。在往耶路撒冷的路上这一段，奠定下一些圣经学者们所谓的大插入的开始，因为在路加福音中有一大部分的史料属于路加圣使独自收集到的，既不能说与马尔谷福音的史料来源有所关联，除了几个例外的故事以外，也不能说平行于 Q 源流。这个插入一直延续到路加十八章十四节。一，基督徒的精神，九章五十一至十一章十三节。前往耶路撒冷，撒玛利亚人拒绝款待，九章五十一至五十六节。耶稣被接升天的日期就快要来到，他随决意面朝耶路撒冷走去，便打发使者在他前面走。他们去了，进了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好为他准备住宿。人们却不收留他，因为他是面朝耶路撒冷去的。雅各伯及若望两个门徒见了，便说，主，你愿意我们叫火自天降下焚毁他们吗？耶稣转过身来斥责他们，他们遂又到别的村庄去了。路加圣使用了非常戏剧化的描述来记载耶稣前往圣城的旅程，这一句耶稣被接升天的日期就快要来到，暗示出耶稣在加里利亚的宣讲事工按照上主的安排已经终结，他随决意面朝耶路撒冷走去，显示他要完成上主计划的决心。路加圣使在九章五十一所用的语气充满了隐喻，被接升天的希腊文是 Anlamosis， 意思是升天，也是死亡。在这里我们可以联想到耶稣显圣容时所用的 Exodus， 描绘出一幅死亡与荣耀是一体两面的图像，无论从字面意义上看或从比喻寓意上看，耶稣是要上去。耶路撒冷是在海拔以上九百公尺，而加利利亚海却比海面低一百公尺，耶稣和他的门徒们必须往上走，越过犹太的山区才会到达耶路撒冷，这是象征耶稣在受难、死亡和复活以后就会上升到天父那里，升天就是他的荣耀。这件事将在逾越庆节期间发生，正是犹太人纪念他们的祖先逃离埃及的时候。路加圣使仔细地叙述他们穿过一个撒玛利亚人的村庄，引起了许多争论。 加利利亚的犹太人往耶路撒冷去的时候，一向是绕过撒玛利亚地区向南走的。一般的路线是沿着约旦河山谷，在耶利哥开始往上爬。路加圣史可能是根据传统记述了这个故事。也许耶稣没有在撒玛利亚宣讲过，但耶稣确实曾经路过了撒玛利亚。若望圣史也描述了耶稣在井边向积水的撒玛利亚妇人显示自己的身份，证实耶稣曾到过这个地区。况且根据宗徒大事录，撒玛利亚是第一个犹太之外皈依基督的地区。这个耶稣与门徒曾经进入撒玛利亚的小插曲，可以说是后来宗徒大事录所详细记载在撒玛利亚地区有宣讲事工在进行的前奏曲。耶稣对他的门徒们的指责说明了他的立场，不复仇，不用暴力，同时也反映了耶稣对宣讲事工的态度。基督徒必须抛弃一切，9:57-62。他们正走的时候，在路上有一个人对耶稣说：你不论往哪里去，我要跟随你。耶稣给他说：狐狸有穴，天上的飞鸟有巢，但是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又对另一个人说：你跟随我吧。那人却说：主，请许我先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给他说：任凭死人去埋葬自己的死人吧，至于你，你要去宣扬天主的国。又有一个人说：主，我要跟随你，但是请许我先去告别我的家人。耶稣对他说：手扶着犁而往后看的，不适于天主的国。虽然门徒们都已听过做门徒必须付出代价的言论，但有些新加入跟随耶稣的人没听过这些道理。耶稣谈到三种不同的情况，应有三种相称的回应。有些人已经准备好，为了天国，已可奉献出全部所有的一切。有些人为了天国是被要求而奉献出来全部所有的一切，有些人为了天国还是要保留一些。耶稣用图像，用夸张的言辞来向他们挑战，他直率的回答是明示了这些人的肤浅节奏，他们心中只想到快快达到目的。耶稣碰到这三种人的摇摆不定，如此做法是无法达到目的的。对第一种人，耶稣的重点是个人的安逸，为做门徒的条件通常是要放弃的。耶稣对第二种人的反应看起来是直率而严厉的，但请不要误解，这里绝不会涉及到对自己的父母或家庭不负责任。相反的，耶稣看穿了那种笨拙的借口，耶稣只是用象征性的言辞来解释说，跟随耶稣就要进入舍去性命的关系中。有极多人是拒绝进入这关系的，这样说来，他们就是死人，就让他们去埋葬死人吧。对第三种人来说，同样的是表明对他们的召叫是立即的。在犹太和希腊的社会里，家人关系很密切，这种密切的关系很可能把一个人拉住，不允许他去跟随耶稣。耶稣在路加8:19-21已经谈过这个问题，现在他的回答也很相似。 选派72位门徒传教，10章1至16节。此后，主另外选定了72人，派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在他前面，到他自己将要去的各城各地去。他对他们说，庄稼多而工人少，所以你们应当求庄稼的主人派遣工人来收割他的庄稼。你们去吧，看，我派遣你们犹如羔羊往狼群中，你们不要带钱囊，不要带口袋，也不要带鞋，路上也不要向人请安。不论进了哪一家，先说，愿这一家平安。那里如有和平之子，你们的和平就要停留在他身上，否则仍归于你们。你们要住在那一家，吃喝他们所供给的，因为工人自当有他的工资。你们不可从这一家挪到那一家，不论进了哪座城，人若接纳你们，给你们摆上什么，你们就吃什么。要医治城中的病人，并给他们说，天主的国已经临近你们了。不论进了哪座城，人如不接纳你们，你们就出来到街市上说，连你们城中沾在我们脚上的尘土，我们也要给你们扶下来。但是你们当知道，天主的国已经临近了。我告诉你们，在那一日，索多玛所受的惩罚要比这座城容易忍受。科勒杂因啊，你是有祸的了。贝克塞达啊，你是有祸的了。因为在你们那里所行的异能，如果行在提洛和七东，他们早已披上苦衣，坐在灰尘中，而改过自新了。但是在审判时，提洛和七东所受的惩罚要比你们容易忍受。还有你，格法翁啊，莫非你要被高举到天上吗？将来你必被推下阴府。听你们的就是听我，拒绝你们的就是拒绝我，拒绝我的就是拒绝那派遣我的。在所有新约古抄本中，约有一半记述说门徒的人数有70位，另一半记述的是72位，两种说法都可在旧约中找到根据。72是12的倍数，12是以色列民族的12支派，用这个数目来说他派遣出去传教的门徒，表示耶稣宣讲事工的广泛。从另一方面看，出谷记中记述跟梅瑟一起上山的长老是70位，因而用这个数目也代表来自梅瑟的传承。路加是唯一记述耶稣在12宗徒之外还派遣了2组人出去宣讲的圣事。比较耶稣给这2组人的指示，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不同。耶稣给了12宗徒制服魔鬼的权柄，以及治疗疾病的能力，并且命令他们要宣讲福音。对那72位，耶稣要他们2个人1组，到每一个城、每一家庭去宣讲福音。耶稣也叫他们去医治病人。虽然耶稣并没有提到要他们制服魔鬼，但他们也做了制服恶魔的事。12位及72位的2组门徒出门都不要带用品，秉承同一特性的目标出发。在这里，耶稣要大家注意中东人民的待客风俗，在旅途上一定会有人欢迎他们到家中过宿。他也告诉那72位不要滥用人家的款待。 两组人都要在离开不欢迎他们的城市时甩去街上带来的尘土。但这两组人有一个重要的不同点，就是那72位要走在耶稣的前面，为他准备他要造访的城市。关于那72位是谁，有过很多争论。12位宗徒是不是从这72位中挑选出来的？是不是一共只有72位门徒？这72位是不是从一大伙人中挑选出来的？女人们像德波拉、胡尔达、艾斯德尔、米利昂和卢德是否也在这人群中？还是耶稣只派遣了男人？这些问题很难回答。这个记述的重点是，耶稣委托了别人去完成他在世上的事工，因此教会在他内，因他的名做他的工作，就像那72位一样，教会在世上为耶稣预备他的再临。为了对基督徒解释他的训示，耶稣提到了索多玛。拒绝耶稣的救恩，比犯奸淫、拒绝款待罹难者或穷人的罪更为可憎。外邦人的两个城，提洛和七东所受的惩罚也不如这种惩罚严重，因为他们知道改过自新。72门徒归来复命，10章17到20节。那72人欢喜地归来，说：“主，因你的名号，连恶魔都屈服于我们。”耶稣向他们说：“我看见撒旦如同闪电一般自天跌下。看，我已经授予你们权柄，使你们践踏在蛇蝎上，并能制服仇敌的一切势力，没有什么能伤害你们。但是，你们不要因为魔鬼屈服于你们的这件事而喜欢。你们应当喜欢的，乃是因为你们的名字已经登记在天上了。”72位门徒的喜乐，是因为他们奉耶稣的命，以耶稣的名制服了恶魔。记述在10章18节中的耶稣回答：“我看见撒旦如同闪电一般自天跌下。”对某些人来说，似乎显得有点扯不上关联性。这句话依照希腊原文中的动词分析来看，有些圣经学者认为正确的翻译应该是：“他们看见撒旦如同闪电一般自天跌下。”这里的他们是指10章17节中的恶魔，因为在希腊原文中，看见这个不完全动词的主词就是指向10章17节中的恶魔。因为恶魔看见撒旦从天上跌下来，于是很快的就屈服于门徒们了。门徒们因着耶稣授予他们的权柄，成为他宣讲天国的代言人。在这一段的结尾，耶稣重申他的目标，并指导门徒应该如何运用他们的新权柄。他们不是凭自己的本事行巫术的巫师或术士，而是耶稣宣讲事工的参与者。其实，门徒们跟耶稣和受到他们帮助的人一样，是在天主内得到赏报的。这一点使他们跟耶稣前往十字架的途径显得越来越重要。耶稣的祈祷和给宗徒们的降服，10章21至24节。就在那时刻，耶稣因圣神而欢心说：“父啊，天地的主宰，我称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瞒住了智慧和明达的人，而启示了给小孩子。 是的，父啊，你原来喜欢这样做。我父将一切都交给了我，除了父，没有一个认识子是谁。除了子及子所愿启示的人外，也没有一个认识父是谁的。耶稣转过身来，私下对门徒们说：见你们所见之事的眼睛是有福的。我告诉你们，曾经有许多先知及君王希望看你们所见的，而没有看见；听你们所听的，而没有听到。路加圣史常记述耶稣随时随地在祈祷。耶稣看见宗徒们欢乐的归来，因而赞美和感谢天父。路加圣史把这种喜乐归功于圣神。此后在宗徒大事录中，圣神在安慰和使人结果时的作为上占了重要的地位。路加圣史在10章21节转移了主题，把事情启示给小孩子们，却瞒住了智慧及明达的人。这段耶稣的独白似乎是取自 Q 源流，这是对观福音传承里记述耶稣解释自己与天父的关系仅有几处的经文之一。这句话所用的文体近乎若望圣史的叙述方式。门徒们出外宣讲的时候，没有带钱袋、背包和鞋子，却在主内的生活经验上得到了很大的赏报。许多先知和君王都没有看见或听到天主的受福者，况且门徒们所看见所听到的不只是墨西亚，也看见因他的名而行的事工。这些事工都践行着把世界从撒旦的爪牙下拯救出来。最大的诫命，10章25至29节。有一个法学士起来试探耶稣说：师父，我应当做什么才能获得永生？耶稣对他说：法律上记载了什么？你是怎样读的？他答说：你应当全心全灵全力全意爱上主你的天主，并爱近人如你自己。耶稣向他说：你答应的对，你这样做必得生活。但是他愿意显示自己理直，又对耶稣说：毕竟谁是我的近人？耶稣技巧地用一句问话来回答一位法学士的问题，这样既躲避了陷阱和误会，也揭露了那位法学士问话的动机。10章25节中的试探二字也用在路加4章12节耶稣受魔诱的一幕，说明了这个法学士的狡猾。耶稣把这次冲突转为对他有利的机会，这位法学士引用：你应当全心全灵全力全意爱上主你的天主，并爱近人如你自己的前半段，正是犹太人的舍玛，意气虔诚的犹太人每天必诵经文的一部分。后半段则可在列位记中看到。耶稣认同法学士的回答，就是向大家证明他和他的宗旨并不与犹太人文化传统相反，反而耶稣促使听众了解他的教导只是使这传统更为精炼。这位法学士又继续问耶稣：谁是我的近人？路加圣史如此写这一节，就是要指出这位法学士为了在众人面前表现自己 在天主眼中的地位，所以理直气壮地问了这个问题。耶稣于是用慈善的撒玛利亚人的比喻来激发他。慈善的撒玛利亚人的比喻，10:30-37，耶稣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来到耶利哥，遭遇了强盗，他们剥去他的衣服并加以击伤，将他半死半活地丢下走了。正巧有一个司机在那条路上下来，看了看他，便从旁边走过去。又有一个利未人也是一样，他到了那里看了看，也从旁边走过去。但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路过他那里，一看见就动了怜悯的心，遂上前在他的伤处注上油与酒，包扎好了，又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把他带到客店里，小心照料他。第二天取出2银钱交给店主说，请你小心看护他，不论余外花费多少，等我回来时必要补还你。你以为这三个人中谁是那遭遇强盗者的近人呢？那人答说，是怜悯他的那人。耶稣随给他说，你去也照样做吧。撒罗满王逝世后，犹太北部的撒玛利亚成了古代统一王国分裂后的以色列国的行政中心。722年，亚述人攻陷此城后，将城里的以色列居民迁走，另将几个外方民族迁来这块被征服之地定居。这些新居民与当地留下的以色列子民通婚，他们的后代就是后来的撒玛利亚人。他们因种族混杂，受到南方犹太人的歧视，不承认他们是天主盟约中的一部分。况且这些北方人只认同旧约中创世纪到申命记这五本书，他们的朝拜行动只限于舍根城隔离金山上的礼仪，而南方的犹太人认为只有在耶路撒冷圣殿的礼仪才是真正的朝拜。这种互相敌对的态度在9:52-54中说得很清楚，撒玛利亚人至今仍在隔离金山上朝拜天主。只有路加福音写了这个比喻，为路宗合集奠定下神学意识的指标。用一个撒玛利亚人做故事的主角，具有双重意义。从耶路撒冷到耶利哥的路完全在犹太境内，在这个不友善的地域，撒玛利亚人是不受欢迎的外邦人。路加圣使借着提到这个路程，使读者联想到这位撒玛利亚人有可能是要到耶路撒冷去朝拜天主的。其次，每一个撒玛利亚人听到这个比喻和这个主角，只因为他去过耶路撒冷，就想他一定是民族的叛徒。在任何方面来看，他都不会宣称自己属于犹太人或撒玛利亚人中的那一种族，也没有任何一个种族的人愿意来认同他。首先是一个司祭，接着是一个利未人，都看到这个半死的人。他们可能都是从耶路撒冷圣殿回来的宗教首领，他们主要的顾虑是怎样保持礼节上所要求的洁净。那个伤者已经流血，假使他真的死了，这两位首领因为碰到死人的血，就还必须经过一些长时间的洁净仪式才行。 他们两人都为了避免麻烦，从路的对面走过去。只有这个异类，两个封闭社会中的局外人，才会对伤者动了怜悯的心。在10章36到37节，路加圣使写了这个比喻的结论。法学士根据类位记一定知道，近人指的是同种族的同胞，也就是局限在同一种族的人。然而慈善的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却突破了这个诠释，近人就是一个对他人动怜悯心的人，与种族没有关系。虽然这个比喻是由一个心怀敌意的犹太法学士所引起，我们不应认为这个比喻只是为古代的犹太读者写的。在《宗徒大事录》中，路加圣使也提到撒玛利亚去宣讲，这个比喻对撒玛利亚人和对犹太人一样难以接受。毕竟这个撒玛利亚人是在犹太境内，并且是从犹太的圣城耶路撒冷返回的，而受他帮助的又是一个被抢劫的犹太人。这个写给路加团体的教训到今天还是一样有意义。作为一个近人，基督徒必须超越朋友、家人和亲戚的范围，向罹难者甚至向敌人表示欢迎和怜悯。马尔大和玛利亚10章38到42节，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名叫马尔大的女人把耶稣接到家中。她有一个妹妹名叫玛利亚，坐在主的脚前听她讲话。马尔大为伺候耶稣忙碌不已，便上前来说：主，我的妹妹丢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介意吗？请叫她来帮助我吧。主回答他说：马尔大，马尔大，你为了许多事操心忙碌，其实需要的唯有一件。玛利亚选择了更好的一份，是不能从她夺去的。这是路加福音中独有的故事。历来很多人都认为，路加圣使把马尔大活跃的基督徒生活和玛利亚的末观生活做了一个比较。也有人夸张地解释说，路加圣使含蓄地叫女人沉默，并只能从旁协助宣讲事工。但从路加福音的上下文脉络来看，这两个说法都误解了路加圣使的原意。马尔大和玛利亚在教会里分担着同一宣讲事工，他们是为天主的国服务的伙伴，也是男女基督徒的模范。在这事工的服事上，天主的爱是人类奋发事业的源头，也是最终的目的。玛利亚对这点牢记在心，可是马尔大好像遗忘了。耶稣对马尔大的温和反应是对他的一个提醒：劳力工作若没有与天主连接，就没有什么意义。由此而论，马尔大应该多学习玛利亚，正如同玛利亚也应该学习马尔大一样。应当怎样祈祷？11章1至4节。有一次，耶稣在一个地方祈祷，停止以后，他的一个门徒对他说：主，请教给我们祈祷，如同若翰教给了他的门徒一样。耶稣给他们说：你们祈祷时要说：父啊，愿你的名被尊为圣，愿你的国来临，我们的日用粮求你天天赐给我们，宽免我们的罪过，因为我们自己也宽免所有亏 恢复我们的人，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我们的天父，或称天主经，在基督徒的传承上有着崇高的地位，因为名、良和罪，这段经文特别强调了犹太文化的背景。马窦福音和路加福音对天主经记载上的区别，显示两者在神学观念上有些细微的差异。路加圣史并没有特别提出天国和人世的不同，而马窦圣史却用我们在天的父，愿你的旨意成行于地，如在天上一样等词句。这样的差距使得很多古代的释经者想出一个方法，来使路加及马窦两部福音能有协调一致的说法，那就是在天主经中加上父啊的称呼。路加在此的称呼也同路加福音中其他地方的文本协调一致，例如耶稣做过下列的祈祷：父啊，天地的主宰，我称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瞒住了智慧和明达的人。父啊，你如果愿意，请给我免去这杯吧。父啊，宽恕他们吧，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做的是什么。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托在你手中。路加圣史和马窦圣史的记述在形式上是一样的，只是在用字上稍有不同，这无关紧要。两位圣史都在开始时赞美天主的圣名，重申天主的神圣性，接着提出基督代祷的角色，最后以祈祷者的请求结束。很多人认为路加圣史用罪字来特别证实基督的功效，耶稣以他的苦难、死亡和复活来显示他仁慈的宽恕，也以下列各式各样的手法击破了撒旦带来的恶性循环：苦难、恐惧、仇恨，以及为撒旦束缚人类复了仇、血了耻。祈祷者祈求基督的宽恕，基督已经允诺，因此祈祷者也应该照样宽恕他人。马窦福音的天主经用的人比较多，教会使用的天主经就是取自马窦福音，而不是路加福音。实际上，早期基督徒的文献《十二宗徒训诲录》中就用了马窦福音的天主经文本。《十二宗徒训诲录》中的天主经连同圣三颂，后来成为数百年来教会在感恩祭典中的必念经文。祈祷的恳切，11章5至13节。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去他那里，给他说：朋友，借给我三个饼吧，因为我的朋友行路到了我这里，我没有什么可以款待他。那人从里面回答说：不要烦扰我了，门已经关上，我的孩子们同我一起在床上，我不能起来给你。我告诉你们，他纵然不为了他是朋友的缘故而起来给他，也要因他恬不知耻的切求而起来，给他所需要的一切。所以，我告诉你们，你们求必要给你们，你们找必要找着，你们敲必要给你们开，因为凡求的就必得到，找的就必找到，敲的就必给他开。你们中间哪有为父亲的儿子向他求饼，反而给他石头呢？或是求鱼， 反将蛇当鱼给他呢？或者求鸡蛋，反将蝎子给他呢？你们纵然不善，尚且知道把好东西给你们的儿女，何况在天之父，有不更将圣神赐予求他的人吗？路加圣使以天主经为背景，继续记述半夜敲门的朋友的比喻，来教导祈祷。这个比喻只出现在路加福音中，路加圣使把上主的回应和人的回应做了一个虽然不很切题但很实际的比较。他纵然不为了他是朋友的缘故而起来给他，也要因他恬不知耻的切求而起来给他所需要的一切。在路加十八章一至八节中，恳切祈求之寡妇的比喻是这个比喻的回响。要点是，要是人为了自己的方便尚且答应了朋友的请求，而天主因着爱会怎样回应我们的请求呢？根据当时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的习惯，全家人都睡在楼上的一间屋子里，楼下养着牲畜，半夜去开门不但惊醒家人，也会在黑暗中骚动了家畜。路加圣使告诉我们祈祷是怎样得到允诺的。在路加的计划中，读者在比喻里看到一个主题有系统且自然地流露出来。有一个人深夜来访，找到朋友的门后就不停地敲，一定要唤起里面沉睡的人来开门。提到蛇及蝎子的说法，既是祈祷后所得到的答复。对这祈祷结果的反应，让读者看到人由这反应而引申出深一层的内涵。对这问题，求鱼反将蛇当鱼给他呢？或是求鸡蛋反将蝎子给他呢？读者会用一声强力坚决的回答，绝对不会。然而这样的图像是为了唤起读者的信德，在表面上可能是蛇或蝎子，其实非常可能蛇或蝎子是对祈求而得到的应允。再一次的，读者碰到路加所用类比性的笔法，即根据属天的回应及人间的反应所写的类比性笔法。
我们今天的读书分享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